我们是不是进天国，这个不只在乎我们个人的要不要，不只是在乎我们个人的意图，我要不要，我的目的，好，这个也需要神的工作，好，因为天国要真实的临到我们，必须要天国的王真实的登上我们生命中的宝座，天国才能够真实的临到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讲的这个不是很高超的真理，就像我上个礼拜最后讲的，你不要以为说啊，我是一个小小的人物，我的问题不需要那么高超的真理来运用。不，其实圣经里边讲的一些伟大的真理，就是跟就像耶稣说，进天国你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啊。小孩子有没有很高超？不需要大学问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真理，很宝贵的真理，其实就是最简单的真理。好，那这一切真的，神的国如果真实的临到我们，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啊。如果天耶稣真的是在我们生命中做我们生命中的宝座，意思是他真的来掌权，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倒我们。耶稣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好，那所以事实上，这个就是我跟牧师现在在地上活着的目的。我要更实质的进入天国，我服侍也希望弟兄姊妹实在的进入这个天国。这个就是圣经启示我们耶稣来地上的目的。耶稣来不只是把一些好处给我们而已，耶稣拯救我们的灵魂，脱离那个罪恶的权势，进到他光明的国里，而且不止在今生，而且这个救恩的果效一直存到永远，在永世里，他要跟我们一起做王掌权，这是圣经所启示的。好，那这一切也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，大能的工作是神做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为什么神选召他做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信心的父？因为他是一个求告神的人。这个是在乎发怜悯的神，使我们能够蒙召，而且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呼召，愿意求告他。好，亚伯拉罕求告神，亚伯拉罕是一个逐坛求告神的人。求告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要有份于你，上帝啊，我要跟你有关系，你是 good God， 你是一个良善的神，你是一个全地的主，我要跟你有关系，我要有份于你，我要认同你。好，还有呢，我要你向我显明我怎么样来跟你合作的这个道路，还有来帮助我能够来跟你合作，这是我们求告神的内容。我们如果这样求告神，神一定会垂听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从不怎么样，到后来就越来越实，他在很实质的，艾罗德，好，然后就是谦让自己，然后呢爱那个不可爱的这个侄儿罗德，在他患难中去救他，种种种种哈， 然后到后来越过他天然的人的界限，然后能够按着神，让神的应许成全在他身上，他就是这样求告神。好，那我们呢需要一直仰望神，要神把生命的道告诉我们，我们才能跟上去，让神的功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。要仰望他 show me the way， 而且要继续的仰望他，不仅告诉我怎么行，帮助我能行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人问说何善那是什么意思。哈，何善那就是耶和华求你拯救，他的音的意思，希伯来文音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求你拯救。所以我们说何善那归于被杀的羔羊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因为真实的救助就像我们说可以把我们从败坏的己救出来，可以释放我们，可以把我们里边不好的东西排除掉。这个真实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仰望他，继续呼求他。好，那一直到永远，这个就是犹大书里边所讲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要仰望神的怜悯，一直到永永远远，一直到神把我们带进那个勇士里。所有这一切工作就在乎神的怜悯，那神怜悯我们，神怎么成就这个工作？神就借着差遣他宝座前的七灵来做工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今天的跟大家彼此勉励分享的，就上个礼拜说要努力进天国，因为天国来了，耶稣为我们预备天国，天国来了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，好，那耶稣得荣耀，他为我们成全救恩，回到天上去把圣灵拆下来，天国就来了。好，现在是天国已经来了，那来了人人努力要进去。那你要进天国，我们需要神做工在我们里面。第一，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欢迎圣灵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欢迎圣灵来。很多基督徒很认真读圣经，他们也真的很按着他们所知的信守这个信仰给他们的一个期望。可是呢，有的人真的他们不敢欢迎圣灵来，怕圣灵来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，他们好像招架不住，所以呢，圣灵就没有办法自由运行做善工。以前荣教士，因为他们宣教士每四年就要回国述职，那他有一次他回国述职回来，他跟我们讲，他说他回国有他仰望主，我要走什么路线回到加拿大去？那神就跟他讲，你在走这个回去的这个时候，或者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走怎么路线，你顺便可以去拜访哪一些神的教会。他说他就去过什么地方拜访，他说有一件事情，有一次他讲有一件事情他很稀奇，他说不论是哪个教会，当弟兄姊妹都是那样子奉主的名在那边聚会的时候，他说耶稣就在那里。可是呢，有一些人呢，没有提醒弟兄姊妹知道，耶稣就在我们中间，有很好的讲道，有很好弟兄姊妹之间的交易，可是好像他们在讲关于耶稣的事，可是好像他们没有去注意到，耶稣就在他们中间。他说好可惜，好可惜。好，那有很多教会，很大的教会，他们的道讲得非常好，可是他们不敢让弟兄姊妹说我们来欢迎圣灵来。事实上是圣灵要做工。你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我们今天讲耶稣是荣耀释放者，六十一章第一节有个教会叫六一一教会，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 教会，那的意思是什么？六十一章第一节讲什么？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就是神的灵在耶稣身上，耶稣就能够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给谦卑的人，好，能够释放人，能够做奇妙的工。好，所以我们呢要欢迎圣灵来。好，那我跟大家彼此勉励，我用圣经的话跟大家彼此勉励，这是圣经的话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，我们先看，对不起，我们先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。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，当我们懂得怎么聚会，我们每一次就会享受聚会给我们的益处。好，那我们要每一次都要敞开我们的心，跟圣灵说，亲爱的圣灵，我欢迎你来，来到我里面做工。好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，这个约翰，使徒约翰，神跟他说，你上来，他就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。第四章第五节，宝座那里有闪电，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。我们的神是很威荣的哈。然后他前面说，他又说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天上的宝座，神设立天上的宝座，宝座前有七灯，七盏火灯，这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。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哈，这个七角七眼，这个都是在形容这个七灵。那个角表示能力，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。神的灵，这个神的灵，神全备的灵，是蛮有能力的，而且是鉴察这个在天上，就是鉴察，眼目鉴察遍地的哈。他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，所以当耶稣回到天上去，在父的右边，他就从父那边领受圣灵，就让圣灵差遣下来。从此，这个耶稣叫他们领受了这个以后，再出去做工。好，那。所以神差遣他的七灵，就是要来做工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中间的。我们看一下哥林，我们看几处圣经哈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这边讲到保罗说，你们是神所工作的，所耕种的田地，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好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神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，我们来传福音，在人群当中做工，要把耶稣基督就是传给人。我们是跟神同工的，是只有神叫他成长，神做工在他里面，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器皿，好，是神叫他生长的。然后他就讲到第九节，我们是跟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们知道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我不是农夫，但是有一点点常识，知道说我们要耕种一个田地，一定要松土，好，一定要除掉那个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五章。以赛亚书第五章，神自己在这边描述他怎么样在他的百姓中间做工。以赛亚书第五章 第一节第二节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在肥美的山冈上，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神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栽种之前，他先要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。那个第七节说，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他指望的是公平。 OK， 我们也就是神的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。所以当保罗说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，那神先要在我们的里面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。我也想到当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乱七八糟，要成为神耕种的田地，从一片的乱七八糟荒芜的里面，丛生杂草、乱石、乱堆，然后变为一片美丽的园地。我就想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边讲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生命光景原来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的，我们原来是黑暗之子，没有光。可是当神的灵先运行在水面上，有人说运行这个字也可以讲说是复孵，就是说母鸡孵小鸡，母鸡呢在那个鸡蛋上面就坐着，在孵小鸡，到了21天的时候小鸡就会跑出来。可是如果时候没有到，小鸡不会跑出来，所以那个母鸡呢要复孵在这个鸡蛋上面。那一样神要在我们这一片乱七八糟的情况里面，他要来做工，要创造一片新天地，要创造一片美丽的园地，他的灵一定要先运行在我们的里面。我有时候回想说我得救哦，我真的很感谢神。我本来是我怎么可能得救的？我本来是很反对的，都会辩论的，都反对。我说为什么我需要基督教？那是洋教。可是呢，有人一直在为我祷告。我后来知道，有人一直在为我祷告。那我知道，那就是我原来是黑暗之子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还在跟人家抗议。可是呢，神就在做。神就在做，圣灵就在做。还有他说，保罗说你们是神建造的房屋，哥林多前书第3:16，圣经有很多3:16都很重要。哥林多前书3:16讲什么？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好，我们是神建造的房屋，神要来住进我们的里面建殿。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圣灵要住在，基督的灵，这位天国的王，以圣灵的方式来住进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看撒加利亚书，旧约的撒加利亚书4:6，那边讲到所罗巴伯建殿，他建神的殿，他建殿的时候，这句话我们大家都会背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 方能成事。大三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：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好，那这个都讲到圣灵，都讲到圣灵哈。我们来看另外两处圣经，以赛亚书第九章，以赛亚书第九章。每一年圣诞节，我们都会用这一段话，很多人都会用这一段话当讲到的题目哈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好不好？第九章第一、第二节，然后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到第七，好，我们一起读一到七，我们一起读。但那受过痛苦的，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一段我每一次看到这一段，我越读越读，我心越充满感恩。这一段就是讲我们生命的光景。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你知道以前，从前，好，末后，从前那个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北国。北国神本来应许那个北国那个耶罗波安把十个支派给他，他信不过神。当神给他那个国度以后，他很怕他国的老百姓呢都要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一年三次朝拜神，他们的心会不会都归到南国去了？所以他信不过神，所以他就自己立了金牛犊，自己立了一些祭司，自己立了一些敬拜的一些日期礼仪，就叫北国的老百姓一直都陷在罪里。从第一个君王一直到最后，每一个人都脱离不了这个罪。啊，后来呢，他们真的就败落了。虽然以利亚怎么样的都没有办法，以利亚说耶和华是神就要信神，可是都没有办法。那罪很黑暗，所以到后来呢，神就使他们亡于亚述帝国。亡于亚述帝国以后呢，亚述帝国就把他们北国的一些人就把他移到别的地方去，从别的地方把另外的异族人就移到这个那边来，结果他们就杂居，他们就变为杂种。那犹太人呢，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就轻看他们，好，就被藐视。所以呢，从前神使就是加利利那一带，就是加利利海的那一带，哈，那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被藐视， 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纯属于神。好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，那个就变为外邦之地了。那我们以前我们也是外邦人啊。好，那为什么末后会这一块外邦人的地会得着荣耀呢？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的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这句话就是在形容耶稣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第四章，当耶稣到加百农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，他就这句话就应验了。好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你看当我们本来在黑暗中行走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自私的，我们还觉得我们很棒哈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以为意，我们都不认识自己，我们在黑暗中。可是当神这真光照进我们的里面，他荣耀的光照进我们的里面，哦，我们就晓得要回转了。好，所以神荣耀福音的光照进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晓得要悔改，要归向神，就归正。好，我们愿意受洗归入神的名下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了。好，因为接待耶稣，不仅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，因为他替我们除掉我们的罪，我们认同他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所以我所有的罪恶因着他替我死都算为过去了，我就不需要再接受审判应该有的刑罚，耶稣已经替我接受审判。好，还有我这里面还带着罪性，他也替我灭绝罪身，所以耶稣的救恩不仅是已有的过犯除掉罪，连我们还没有还可能会发生这个罪的这个罪身，他都帮我们钉死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跟他同死，我们就不欠肉体的债，不需要再去犯罪，我们就有可能成圣。如果我们这个肉体肉身没有跟他同死，我们还会继续犯罪，就不容易成圣。那这个是神的荣耀的光照进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明白的，叫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倚靠耶稣，让他做工在我们身上。好，那第三节呢？第三节到从第三节开始哈，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。我们这里没有很多的增加哈，弟兄姊妹没有很多的增加。我们在台湾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有的已经是基督徒，比如说，20多年前在台中我们做学生工作的时候，后来他已经到台北别的地方去了，也在别的教会聚会哈。然后有一天，牧师就接到一个电话说郑哥，我太太脑干中风。完全都瘫在那个，啊，太太是回去德国啊，去也是飞机飞来飞去了，去哪里哈？做事业做得很成功哈，那哇，整个人瘫了。那他说：“郑哥，请为我们祷告。”有一次，牧师就带着另外一对夫妇，就一起去拜访他，就跟他先生四个人。牧师跟一对夫妇跟他先生四个人，好像是四个摊子，四个人抬一个摊子，他们就去医院看望啊，他就医生说没有办法了，好，就是瘫痪了这样。啊，后来他们就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呢，就说因着信，要不要起来走？他先生就扶着他，好，那另外的他叫做一直在为他祷告，他先生扶着他。就这样子慢慢慢慢走到一个什么地方，然后又走回去，然后他们就为他祷告，以后就回来了。结果这个人现在好了，本来医生说就是瘫痪了，这不可能，他说这是脑干中风还是什么中风，我对不起我没有很仔细听，就我 我听牧师说，现在他跟他先生两个人都去受装备，要当神的工人，就奉献给主了。因为他的命，他觉得他的命是神医好他的。那我们在各处见到这种人，有的不一定是在台中西安堂，有的是在别的教会的啊。像有一天，那个有人又请牧师问说，还有一个女婿，医生宣判是脑死，好，脑死。结果他说，那个秀兰姐妹说，请大卫牧师去为他祷告，啊，大卫牧师说，哦，挑战好大哈，主啊，我就只有依靠你哈，不知道他结果怎么样。有另外一个姐妹，她的姑姑是长老会的，因为这个姐妹在我们教会的姐妹，说牧师去探望我姑姑好不好？牧师说好，去探望。结果牧师说，我从那个人身上得到很多的造就。我说怎么说？他这个人得癌症，很苦，一辈子有两桩婚姻，第一桩婚姻呢很不好，先生恶待他。后来有第二桩婚姻，去世了。后来有第二桩婚姻，第二桩婚姻呢，先生对他很好，可是先生有前妻，那个孩子很担心他们跟他抢产业，又对他不好。哦，他真的很苦，苦呢。他就说，因为他从小就是基督徒，是长老会的基督徒，然后呢，他有主的道在里面，他就依靠主来得胜。后来他就得了癌症，得了癌症呢，哇！医生说已经到末期了，然后他去化疗还是什么，结果差一点死掉，很痛苦。他说：“我不做了，我不做了，我就死马当活马医。主耶稣啊，我依靠你，死马当活马医。”这样哈，他就你要我，哎呀，反正他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也是很苦哈。他说：“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是我的喜乐，你要我活在地上，我就活。你想啊，够了，你受苦够了。”回天家，我就回天家，他就无所谓了，好，他就不再去找医生医了。那结果呢？他在医院本来有一点时间了，他决定这样，嘿，很多人就觉得很佩服他哈、哦。他就依靠耶稣，他就一直依靠耶稣。结果牧师说，他说是要去为他祷告，结果牧师听他讲一些话。他说：“春家，哦，我从这个人身上看到基督活出来了耶，他把基督活出来哈。”他说：“后来有一次，他去探望他哦，牧师说他自己得到很大的造就，因为这一个人在那么困顿的人间的遭遇里面，他完全越过了，他让基督活出来。后来前一阵子，他从南部要来。”上次他们是从台中去南部看他，这次他从南部要来台中看我们台中这个姊妹，那是这个姊妹的姑姑。结果呢，不晓得是手机什么东西没有联络好还怎么样，他在一个台中的火车站的前站，一个在后站，两个人就是捉迷藏啊，好啊，都没有办法那个。后来这个人呢，等了一两个小时。他台中他不熟哈，他那结果呢，好像后来呢，他跟一个警察讲，警察就借他手机，他就跟牧师联络上了，然后他去接到他，然后他说他那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一句怨言都没有，他说我在这里等，也是耶稣与我同在啊，我早早的跟你见面，也是耶稣与我同在啊。啊，都是耶稣与我同在，一样在地落天啊，是什么情况？都是耶稣与我同在。哦，你看这个人，好、哦啊，结果呢，他的身体状况他不 care， 那就是靠着耶稣的同在这样子活。那别人从他的口中所领受到的，就是基督活出来了，没有怨言，只有感谢赞美。只有那种爱的流露，我们真的看到，我们看到一些这样子的国民，耶稣临真实的临到谁，就多一个这样的国民出来了。耶稣又临到谁，又多一样这样的国民出来了。他们的喜乐，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。第四节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。那个时候米甸人因为他们不听话，在士师记的时候他们不听话，神就容许外面的异族人来管教他们，他们的收割，然后米甸人就把他们抢去。那哦，他们是真的是有重轭，有肩头上的杖，有人欺压他们。在以赛亚书第神说这边说你都已经折断。好，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，不是，哦，这个是以马内利，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，哦，对不起，是第十章二十七节，这边也是讲到那个神容许外族人来管教他们。亚述王来到亚叶，经过米基伦，在密摩安放支从，他们过了隘口，在没有，对不起，二十七节我念错了。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，第十章二十七节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。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，这个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，或作因高油的缘故毁坏。怎么样我们可以肩头的杖、重轭还有欺压我们的人的棍可以被神折断？就是圣灵，就是丰满的圣灵，神的灵临到我们，好像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把这一些 sickness， 这一些不好的恶势力都把它驱逐出去了。所以需要圣灵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再回头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五节，这一句更奇妙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弟兄姊妹，我把我的领受跟你们参考，我不知道别的解经家怎么解释的，可是当我读到这样的话，我的领受是这样，也许是我主观的，给你们参考。这一节说，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为有一婴孩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？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平安的君。你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，当我们还没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人跟人之间有隔断的墙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，所以，我们有时候跟人之间的相处，我们有时候要穿戴盔甲，对不对？在工厂，在那个职场上，不用说职场，就在学校里面。学校里面应该是很单纯的。周牧师跟我说，学校里面都有很多 politics。他在大学里边，他说大学里面看到很多的教授，很多都有 politics 哈。很多地方有人的地方就有 politics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呢，有时候要自己被肯定，就要把别人压下去。那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有这种东西，骄傲、嫉妒啊，别人更被肯定，我很想成为别人肯定的中心。我们牧会就遇到这种情形啊，我们真的很冤枉。我们跟牧师就是神，因为神的国是公义跟公平，所以我们尽量以公义跟公平来善待弟兄姐妹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正的公义跟公平，可是在神的国里， 我们尽量可以有公义跟公平，对不对？那教会有各种不同的人。好，我就举这个例子，曾经 有一个姐妹，她是婚姻有受创，因为她的原生家庭也是有一些就是忧苦，有一些忧苦，然后婚姻受创，因为她原生家庭所造就她的老旧的生命的习性，然后来到这个夫家里面呢，有一些调适不合宜，所以有一些状况这样。那我们都去试着去了解，去担待，去帮助，那让他们心灵得医治，然后让神的爱来抚平他们，就把他们建立起来，他们就成为也愿意服侍的同工这样。好，我们都很高兴啊。我们就想，哦，他被服侍了，他可以那个。那我们传道人体力也有限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些老弱的，好，老弱的，那我们就去关心他们，好，就是一些所谓长青族的，年纪大的有的病痛啊，有的这个啊，有的那个啊，有的家庭问题啊，媳妇儿子的问题啊，种种的哈，我们就比较多去关心，还有一些是正要所谓的 next generation 哈，你要留意啊，这些是将来的这个哈，你要留意。结果这个姊妹她就不是 attention 的中心啊，好，结果她就不开心，她就认为传道人现在都不够关怀他们了。你知道人就是这么自我中心的，你知道哈？那所以你知道，像我以前碰到一个姐妹哈，我从来没有说，碰到一个她也是很问题很。问题家庭出来的，他的父母用负面的话喂养他，所以这个人一直都是一个负面倾向的人。他的老师看他很可怜，把他抢救出来，带到台中来台中贤堂聚会，还跟我们住一起耶，在教会地下室哈。结果他说都没有人爱我，我说哎，姐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怎么说都没有人爱你，我就要提醒他，他都没有人爱我。我说你怎么说没有人爱你？啊，我就要提醒他，人怎么爱你？好，我就举出具体的事实。第一点，人怎么爱你？第二点，谁怎么爱你？第三点，我举出那个具体的事实来提醒他，人是爱你的。那个时候我服侍他以后。我就觉得说，主啊，这个不在乎客观他领受什么遭遇，有时候是这个人本身里面接收器有问题耶。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，某某某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我从信耶稣到如今几十年哦，我从来没有去要人家来爱我哎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要人家来爱我哎。我从来没有发出这种呼求，可是我总觉得人家好爱我。我觉得为什么人这么爱我？我自己没有发出来，可是人怎么那么爱我？啊，我说这么多人，我说别的不讲哦，我说柯姐，服侍人还很少说一直帮人家做饭的，没有哎。你来台中，我连续做了二十几天的午餐给你吃，哎，我说这个不是爱是什么？我说我是从来不邀功的，我就是要提醒你，有些人跟你住一起，他们怎么帮助你？你为什么说没有人爱你呢？他里面的接收器有问题。你知道我们人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啊，所以耶稣说，所以有一个精神科医生说。说全世界只有耶稣是唯一健康的，我们都是有病的人，只是呢有的人情况这边严重，不同的 sickness， 好，所以耶稣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，好，那我们都有病，所以我觉得主耶稣，以前我觉得耶稣很棒，我很羡慕，后来我发现我不只是羡慕，是我非常需要耶稣，好，需要他来医治。所以第五节这边讲说，乱战士在乱杀之间， 曾经有一本书叫做《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》，基督教有一本书题目叫《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》，因为我很怕我把我里面最真实的感受光景讲出来会被你拒绝，会不会哦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所以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要穿戴一些面具。那我们跟人之间呢，我们中间有隔断的墙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培植那种信任感。所以我不知道，当我 让你知道我这个情况，你还会不会爱我？你还会不会接纳我？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查到那句话，我很最近我们查到我很受感动。那个 NIV 的话就是说 ，A friend loves at all time。一个朋友，真正的朋友是不论什么时候，他都是爱你的。好，如果一个人在你好的时候他爱你，你不好的时候他就离开你，那不是真正的朋友。如果一个人在你不好的时候呢，他帮助你，可是当你比他好，当他比你好的时候，你就不开心，那这也不是真正的朋友。真正的朋友是什么？当他在忧苦在痛苦的时候，我可以陪他哭，对不对？或者当他高升的时候，我可以与他同喜乐。就不论你在什么人生，人生总是有高有低，不论你在什么情况，那个人一直都是爱你。那一位是谁？就是耶稣。那一位就是耶稣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没有这样。所以第五节，以赛亚第九章第五节，我们都是战士，我们都在奋斗。结果我们跟人之间的人，这是我的，我说是我的体会了哈，你们仅供参考哈。我的感觉是，人跟人之间的互动，还有面对外来挑战的回应，有时候我们都在乱杀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按着我们的方式，按着我们以为对的方式去互动，去回应。结果都乱杀，然后呢，滚在血中的衣服，血就预表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彼此都在受伤。但是呢，因着耶稣基督来了，所有在乱杀之间，所有穿戴的这个盔甲，还有滚在血中的这个衣服，很多的伤害，很多的这些东西，全部都脱掉，都烧掉，因为耶稣基督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圣灵需要圣灵的工作？没有谁，你不要太相信心理医生，不要太相信，不要太相信那个现代的心理学。只有圣灵可以真正叫我们得医治。他说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他能做永在的父。他一直都是爱我们、眷顾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不会离弃我们的。平安的君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。他的政权跟平安，政权就是他的管理权，跟平安必加增无穷。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治理他的国。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一件事，万军的耶和华要亲自成就。所以就是需要圣灵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用这个来跟你们强调为什么需要圣灵。我要提醒大家，每一次来聚会，这个不是多高超的，是很高超的，是从天上来的，是很高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是神要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领受的恩典。每一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我们的人，我们的全人向圣灵敞开。亲爱的主，我把我自己向你敞开。你知道当我们唱诗歌，有时候我们领诗歌，好像 领诗歌，唱那个诗歌，那个圣灵高摩那个诗歌的话，哦，我们的心就得滋润。有时候一弟兄姊妹的感谢赞美，圣灵感动，把那个赞美的话放在弟兄姊妹里面，他们就把它发出来，哇，这个就造就我们。每一次的聚会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神在我们的里面行医治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不向圣灵开放，我们得帮助的机会就等于错过了，擦身而过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地方，以弗所书第二章。我尽快讲完哈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先读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这个是不是我们以前的光景？是不是？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。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点点点，就是圣经没有，他把它加进去，让我们读得比较顺。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个时候我们是今世之子，是伏在空中掌权者的手下，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，我们是被握在恶者手中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就顺着那个灵，那个今世的那个灵，心中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这个邪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，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，有时候看起来还不是那么恶，可是那个灵是跟神相敌对的。好呀、yeah. 那保罗说我们也都在他们中间，保罗也包括他自己在内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好，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，对不对？这段圣经我的老师说，这段圣经基督徒一定要背。这是我们生命的光景。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先停在这里。我们过去是在那个蒙蔽昏暗的那个里面，黑暗的里面，圣灵来了。为什么我说圣灵来？第四节到第七节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讲到，第一个人，这个人类历史里面有两个人是一个标的哈。第一个人就是首先的亚当，是神吹了一口气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。第二个人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亚当的这个样式之下，都带着罪性，所以人就差了第二个人来，就是末后的亚当。好，这个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我们如果在亚当里，我们就是旧造的样子，就是有带着罪性， 就会有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种情况。我们如果是耶稣来到了，叫人活的灵，他荣耀的福音，圣灵如果因着神怜悯我们，有人为我们祷告，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当神说要有光，神的光来了，我们就蒙了光照了，我们就晓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是为我而成就的，我们就领受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活过来了，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他替我们除掉罪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他不仅叫我们活过来，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坐在天上。好，所以启示录第三章那边二十节，第三章二十节，我们以前传福音四律就用这个说，耶稣在跟你叩门，我们现在在跟你讲耶稣爱你的故事，耶稣在向你叩门，你愿不愿意打开心门欢迎耶稣进来？慕道友如果愿意，哦，那你就是接受耶稣了哈。可是这个地方是对教会讲的，老底家教会认为他很富足，神说 no， 其实你是贫穷的，其实你是瞎眼的。好，那他说耶稣还在叩门，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愿意开门，意思就是如果耶稣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你什么东西你需要回转，我们愿意顺服，就是向耶稣开门，耶稣就进到我们里面，他与我们与他一同坐席。那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，所以如果基督徒常常听到耶稣叩门，常常像耶稣这样回转，你就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什么叫跟耶稣一同坐席。这个情况要持续的进行。好，然后他说，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同我得了胜，跟我的父同坐在宝座上一样。好，所以第七节他讲说，就第六节说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那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生命的光景，跟耶稣一同在一个超越罪恶的权势，超越虚空的这个权势，在那个里面。好，第七节说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保罗不是说吗，我们是处处得救的，叫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领受这个荣耀的人，可以显明给别人看，让他们知道真有神在你们中间，是这样传福音的。 好，第八到第十节一个结论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是他的作品，他的 masterpiece， 他的杰作，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圣灵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叫做什么，那个叫做什么师母，不是边路易，另外一位台湾的一个邵师母，他是香港，他以前是在香港，那他是年纪稍微大一点才信主。然后他就被主，他就是经历了跟主之间的一个神的灵临到他这样哈。那我不是说台湾有一个读圣经很非常棒的一个团体哈，就是他们叫门徒之家，他们就是很认真读经哦，那个读经都是就是各种的笔一遍又一遍这样读哈，是非常熟悉的那个研经的一个团体。秀兰姐妹就是这样的教会出来的，圣经是基础非常雄厚的。他们每一年他们都会有夏令会啊，就像喜安堂每一年有夏令会一样啊。夏令会有一次呢，这个邵师母就被请去哈，请去当讲员服侍 那少师母就说，哇，你们圣经都读那么多遍了，圣经都读那么多遍，我信了主，我一遍圣经还没有读完，你们要来请我服侍。你知道我不是轻看读经几遍哈，读经几遍我们要就是很宝贵。他们说罗炳生师母读以赛亚书是读了多少遍，就是很熟悉神的话，这个是很宝贵。但是我讲的就是这个少师母就说，哦，你们圣经都不晓得读了多少遍，我一遍圣经都还没有读完，你们请我来服侍你们，那点就在哪里？因为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，他进入实职了嘛。你看他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就进入实职，他如果圣经都更全部的读完，那就更丰富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心事很简单，他就是直接来到神面前，主啊，好像他跟神之间的是没有阻隔的。大概是因为他经过人生的历练，好像我们年轻人大概有很多美梦幻想，这个东西是一个阻隔这样。那可能他也是经过很多人生的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叫人活的灵， quickening spirit， 那个叫人活的灵使我们的心苏醒，他苏醒我的灵魂，为自己的名叫我走义路。那我们一直行义路，一直走在神的路上，圣灵就一直不断的赐给我们，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是跟大家彼此勉励，我相信神要做工，虽然我们人不多，但是耶稣在这里，我期待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都一个渴慕耶稣来与我们同在，渴慕耶稣来临到我们。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来查考他的话语，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，圣灵膏抹那些话，真的圣灵就越来会越多的赐给我们。所以欢迎圣灵来，不仅在聚会中，在我们私下的里面，欢迎圣灵来，他来要来当我们内在的导师，或向左或向右，他跟我们说要走在这个中间，不要偏离左右。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